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刚刚我们上一节课谈到有漏无漏，就谈了一节课。好，那这边导师有谈了一些最后一段了，有谈了一些内容，特别是在法界里面，法界有哪一些内容啊？法就是六处当中的六处嘛，六境当中的一个，它就是色声香味触以外的，对吗？所以所有的这一个心心所，还有这一个不相应行，都在法界，对不对？所以大家要有一个脑海，要有一个地图啊，比如说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境、六识，对不对？识是心，对不对？那一些我们之前在行运所讲那一些，什么作一处受想思啊，这个都叫心所，心所。它既不在这一个眼根、鼻根、舌根、身根，也不是意根，对不对？它也不是识，识是心嘛，那它也不是色声香味触，所以它在法当中，可以吗？所以很多这一些内容都在法啊，法当中。好，那导师在最后一段谈到这个善心所啊，善心所它也有分有漏跟无漏的，可以吗？善心所也有分，就是有没有跟烦恼一起活动的啦，然后呢，片行呢也会有分有漏跟无漏，对不对？听得懂吗？然后别境也会分有漏跟无漏，也就是前面导师说法界里的心心所法，在有漏这一段的最后，倒数第三行，法界里的心心所法里面，三心所片行别境里面的一部分，都可以归成无漏法，也就是一部分无漏，一部分有漏，可以吗？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好，所以烦恼是有漏，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善的这一些心所法，平常我们就会有，对不对？那如果他有跟其他的烦恼一起活动的话，那他就会属于有漏的，可以了，可以这样理解了，可以这样理解。好，那接着就来谈细不细。细其实也就是跟烦恼的意义相当了，可以吗？是属于哪？那这边它又分三界，对不对？跟哪一界的烦恼相应的，可以了，那不细就是无漏，那细呢就是所谓有漏，可以吗？那这个细里面它又分欲界细、色界细、无色界细三界，所以前面的有漏无漏就分有烦恼跟没有烦恼，那这个细呢分没有烦恼跟有烦恼二大类，那有烦恼里面又分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 意义相当，但是方式不同，对吗？哦，我们看到259、哦、好，导师说这个部分呢是四门分别啊，欲界系、色界系、无色界系、不系这四门啊。好，那系呢，就是系缚，没有得到解脱以前都叫系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跟烦恼有关的一个这个譬喻性的说明啊。系就是被绑，就是绑起来了啊、哦！有烦恼就会不自在，就会好像被绑住一样啊、哦。那解脱就自在啊，就好像没有被东西绑住一样，对不对啊、哦？所以这个系也是一种譬喻啊、哦，譬喻。没有解脱以前叫系，就是绑住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哦、所以系就是系缚的意思、哦、好，那三界就是生死的一个流转的一个范畴嘛、哦、那所以三界指就是三界生死、哦、三界是生死法，生死都在这三界当中发生的、哦、所以生死在三界之中，所以三界都是系，系就是生死法、哦、没有解脱的嘛、哦、好，凡是三界之内的欲界系、色界系、无色界系都是有漏法，所以前面的有漏无漏 的这一个分别到这一边呢，就是有漏再分三相，就这样子啊、哦。好，所以这边讲系和不系，然后以三界、十八界来分配这一个这一些内涵啊、哦。好，我们接着来看，那欲界系有几界呢？啊、哦，就是一切。所有都是欲界系啊，十八界都可以属于欲界啊。也就是什么意思？欲界里面有漏的十八界，它都有啊。那色界呢？它就只有14界，可以吗？啊，色界系只有14界。哦、18界当中的14种，它没有哪一些呢？它没有香味，也没有鼻识跟舌识、哦、所以导师要讲的四界就是香味跟鼻舌二识，对不对、哦、但是它有一个关联性，因为没有香跟味，所以不会有事的活动，懂意思吗？哦，听得懂吗？并不是没有事舌的活动，所以没有香与味啊、哦，是因为没有香与味，也就不会有鼻识舌识。那它有没有鼻根跟舌根呢？啊，俱舍论有上，对不对？啊，要不然他们就会变得很丑，没有鼻子啊，对吗？这俱舍论有讨论过，蛮有趣的，好，就类似讲到没有鼻子就不庄严了，啊，大概其中有一个说明讲到这一个情况。它有鼻根跟舌根，但是没有，因为没有香味，所以不会有鼻识跟舌识、哦、好，到了色界以上，色界 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天啊、哦，这是天界啊、哦。生在这一种色界禅定境界之中，没有鼻识，没有舌识啊。鼻识所闻的是香气，舌识所尝的是味啊。好，那咱们导师这边又倒过来讲，没有鼻识界、舌识界，也就没有香界，没有味界啊。反正他们成对的啦啊。好，那导师说呢，鼻子、舌头是有的，这是根呐 啊。色界天有庄严相啊。因此没有这个鼻子舌头，那就不庄严啊。好，那导师说鼻子是有，但是它不会活，没有识的活动啊，不像我们在欲界一样起着许多烦恼啊。那如果色界天要借势起这一作用的话，那他要起欲界势，才能够闻到欲界的香气，才能够尝到欲界的滋味。这是阿毗达摩里面所说的啦、哦、也就是在那一界的友情呢、哦、大家注意 哦，就是色界要达到色界的一个状态，一种就是人在欲界，心处于色界、哦、那就是修定，对不对、哦、那另外一种就是身心都在色界，那就是生在色界天果报的一个状态、哦、懂意思吗、哦、这边比较指的是一种色界的天人，那他如果要尝这一个欲界的味呢、哦、那他要这一个起欲界的事、哦、懂意思吗、哦、那这个有一点是 类似神通力的那一种过程的啦、哦、懂意思吗？因为天人他都有一种通力啊、哦、这种比较他有一个语词啦、哦、就是在不同界，在色界的其他界的这一个事、哦、这个俱舍论有讲过了吗？是吗？就是要起异地界的这个新的活动，那他需要起这个，比如说色界天人要起欲界事，他才能够闻到欲界的香气啊、哦，才能够尝到欲界的滋味。好，那这阿毗达摩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哦，所以我们就是假设要供养天人，对不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听老师说，就是欲界，纵使是欲界天，他们的食物都比人间好很多哈、啊，所以他们不太会看到我们的东西会起这个欲，听得懂了哈、啊，因为他们比我们的东西美妙很多啊。但如果我们要供养给他，他也照理说会接收了、哦、不会鄙视说你是什么烂东西不应该不会这样讲、哦、不能这样讲、哦哦、假设了、哦、好，所以就是要起这个欲界事、哦、色界天要起作用，就要借欲界的事，起欲界的事了、哦、所以香界、味界、鼻识界、舌识界，这四界都是欲界的境界，色界是没有，所以没有这四界、哦、好，到了无色界只剩下三界、哦、 哪一些没有，老师先把排除嘛，哈、哦，没有色，对不对？那色法就有十种色法，对吗？哈、哦，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对不对？啊、哦，然后呢，因为没有眼根，所以也不会有眼识，对不对？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哦，那这样就有几戒了，十五戒，对不对？五个根嘛，啊、哦，五个境，对不对？还有五个识，可以吗？啊、哦，五色戒就没有形象了，就是没有，就不会有什么鼻子、眼睛，因为没有色法啊。哦好，那这边又有一个部派，里面有不同的义说了哈、哦，就是说有些部派他认为无色界只是没有粗色，还有细色，很微细的啊、哦，看不到，以为是无色啊、哦，懂意思了啊？哎、哦，你们可以看得到色界天人吗？啊，拿望远镜是吧？如果他来的话，你们看得到吗？会有香气，那个好像都是欲界天人来啊、哦，不知道，就你们去注意了哦。好、哦，啊，他们来好事还是坏事？好事是吧？哦、他们至少是善类了啊、哦，善类来。啊、哦，一般不会是什么坏事了啊、哦。天界的人啊、哦，来到欲界啊、哦，有时候也很难说了啊、哦，因为在有些宗教，他们的神相当于色界天，他会降下洪水啊、冰雹啊，摧毁人类的。哦、是吗、哦、会发怒的。遇到他们有时候不一定是好事。好，总之啦、哦、总之就是因为色界天的天人应该其实欲界天的天人我们一般肉眼也不一般好像经论也说不看不你不会看到他们的。他们的色已经蛮微细了，是吗？哈、哦，你那去留意一下啊、哦。对，那色界又更微细啊、哦。无色界假设有还有色，那又是更微细了啊、哦。好，总之啦，就是无色界有没有色，在部派它又是一个论题啊、哦。好。所以无色界就只剩下意界、意根界、意识界还有法界。好，这后三界。好，再来用这三界来配十八界。欲界有十八，色界有十四，无色界有三。那不细是无漏法、哦、那它属于哪一界？初三界、哦、它不属于这三界里面的类别，可以吗、哦、好，所以它是无漏法，不属三界、哦、好，其实无漏的界定会这些都是无漏法，都是不细了、哦、不会跟哪一界的那一些有细数，会不会跟三界有细数了啊，有连结，因为它已经无漏了，出三界了啊。好，所以佛法这个道理讲起来可以加以分别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人在欲界，那么平常就有这十八界法，对不对啊？那假使生在欲界修行正道、哦、不要讲大菩萨， 正出果这个时候的智慧就是无漏法门，就不属三界啊，就是出三界啊，可以吗？啊，好，智慧所证到的四谛真理之类，或是大圣所说的正道真如无我啊，都不属于三界身，所以这个系就是属于哪一界的生死，可以吗？啊，清净法就不属于三界生死的范畴啊。好，所以呢，解脱并不是要离开我们的这个世界才解脱，懂意思吗？啊，就是解脱，它指的是心到底还有没有跟这一个色界的生欲界的生死。色界的生死、无色界的生死有连结，懂意思吗？啊，好，如果没有连结，跟三界没有连结，那这就解脱了啊，所以不用离开这个三界。所以以前我们有老师说，就是这个开悟的圣者，他会不会消失啊？啊，不会啊，还是在那边呢 啊。不会突然打坐，然后烦恼断到最后一分断，然后就咻这样，像那个忍者一样就不见了，因为出三界了嘛。出三界不是这个身体不见了，不在三界中消失了，不是了，这是后有没有，不会在三界了啦。但还活着的时候是心已经出三界，已经没有三界的系缚，懂意思了哈、哦。所以，不要说我好像看到一个人解脱之后人不见了，这样不见可能是躲到深山里面几天看不到人啊、哦，所以他不会这样消失了哈、哦。出三界不是跑出三界外了，好、哦、懂意思啊？所以。不要跟人家乱讲啊，吹牛这样。好，好，所以这个起无漏的智慧就出三界，不属于三界生死啊。但是这个是在定当中了啊，定当中。所以外面如果有人，他还会看到那个人在那边打坐，不会消失啊。好，在定中证出果圣者，悟了以后不能老是这样子，就是老是在定中，他一定要出定，对不对？一出定之后呢，世间的法又升起，眼是所看见，耳是所听到，都还是有漏法，还是属于三界的生死。好，那这个导师是说这个出果圣者了啊，出果圣者。好，但是他说这个还是有漏法，就是听到的这一些种种，比如说看到的人，他还没解脱，他还是有漏，对不对啊？所看所听，对不对？就是我们听到一些声音，这个都还是有漏的啊。但他的心会不会去？有一种贪婪去对这些所见所听产生一种系缚，不会的啦、哦、懂意思啦、哦、所以是心出三界、哦、但是出了定之后所见的还是欲界的或是三界的生死、哦、再看到260。好，所以圣人生病当四大不调的时候还是会生病，对吗、哦、那吃的东西还是要大小便，对不对？苦恼的时候也有苦恼、哦、冷起来也会怕冷、哦、圣人也是一样、哦、那这边的苦恼指的是什么呢？大家想得到是什么吗？哦突然静止、哦欸、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教经啊？ 一教经好像有一幕佛要入灭，好像有人会掉眼泪是吗？阿罗汉会不会掉眼泪？阿难出果不会、哦、阿罗汉会大小便不会掉眼泪，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哦、就是说这有时候是生理反应，他不一定心里有那一种爱着，听得懂吗、哦、或是他不一定会有很强的啦，很强的、哦、但是如果无动于衷好像也怪怪的是吗？这个大家去想一想，就是说看到比如阿罗汉去一个居士家，假设啊，他去慰问他们，他会脸表情呆滞嘛，没有情绪，你想想看，我不知道了，他应该也会，因为会比较接地气一点啊，大家自己去想，因为我没有特别去留意经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描述啊，但是呢。应该这一种互动还是都会 好像跟真实的人应该会有点像啊、哦、比如说啦、哦、今天想起一段经文，就是舍利弗跟目犍连都比世尊早走对吗、哦、那有一次好像在经里面，但是经里面讲的跟佛内心是不是一样，那是又另外一回事了齁。经好像就是说我看下去好像都没有看到人齁。因为他觉得舍利弗、目犍连才叫人不是了齁。就是他们很对佛帮助很大齁。他觉得有那个重要性了齁。他也会讲出一些好像比较感觉比较伤感的话，可以了哦。听得懂了哦。下次去查，因为现在没有电脑，没有电脑，要再去查一下哦。好像佛他也会有一些那一种比较是感觉他是有血有肉的啦哦，不会好像就冷冰冰这样子。哦，死了哦，本来就该死。人死了之后，他不会讲那么冷冰冰，他就说啊，这个一切都无常啊、哦，会应该会去劝这一些他的家人等等。哦、我真的不要讲太多了啊、哦，可能在佛教界里面有不一样的想法啊、哦，但这是我们的一个直觉了啊。哦，这就是佛遇到一些情境的时候，他应该会有一些适合这个情境的一个反应，就是人有一比较接地气的一种反应，他不一定是那一种好像烦恼相，哦，但哭在阿含经，它是忧悲恼苦嘛，好，就是种种的这些字眼，哦。但是我就不是很确定，这个掉眼泪是高兴也会掉眼泪，懂意思了啊？喜极而泣啊，天热就会流汗，那就是这个是一种生理反应了啊。那种生理反应有些它是牵涉到情绪的啊，那我们就再去留意看看，你们如果知道再提供啊。但是我们直觉就是，佛应该不会是冷冰冰的啦，还是会有一个像比较有人情味的一种反应的哈。他那种反应跟有烦恼的人可能看起来一样，但是他内心是没有烦恼的啊，但是他可以有一种合乎人情味的一些啊。这个互动跟人的一个互动哦，佛会不会笑？他会微笑，对，在般若经一开始就会微笑啊、哦，微笑有密意的， 佛佛会笑的哈，会不会哈哈大笑？这又扯远了，我们不要扯太远啊。所以总之啊，就是说，当因为我们有时候会去想说，哎，如果是佛是怎么是遇到这种情况，他会怎么？因为我们要学佛嘛，哈，所以知道佛是什么样，我们比较有一个尺度可以去拿捏嘛。但是总之啦，就是那一种过度的那一种情绪反应都是不好的啊。那他的表情就没有情，是那种面目呆滞，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要探讨太多了哈。也就是说，人会有表情，应该是一个还不是太不自然，但是内心跟表情就是。他踢到石头也会有痛感啊，但他不会讲脏话，不是啊，就是他不会有那个情绪性的那一种烦恼性的反应啊，你听得懂？他不会说踢到石头不会痛，应该不会这样子啊，他有感受的啊，只是不会对这个感受升起那一种烦恼性的爱恨之这样的一个活动，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明白了哈。要不然修行修到后面就变石头，这也有点怪呵呵。哦，你如果是这样，那大家就会想说，那我就不要有太多的表情，这不一定是好了啊，就是适度，不要太夸大，不要太夸张，太夸张你会给人家觉得有点假假的，这也不好。就适度，就是顺其自然了，哦，应该是这样子，哦，好，所以苦恼的时候也会苦恼，哦，这苦恼可能就是比如说被跌倒啊，受伤啊，痛啊，哦，诶，如果受伤很严重，会不会哀呀？哦，我觉得阿罗汉应该也还是一个，他应该啊，不过那个大众部，我们大众部不是有一个大天吗？他每天晚上都在那边哀哭啊哭啊，弟子又问他，师傅，你每天在那边哀是哀什么意思？他说我这样念苦会升起正念呢，啊，哦，听得懂吗？道因为声音而能够起啊，这是说一些有部批判大天的五种事了啊。道因声故起啊，还有好几件事情啊。好，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导师说苦恼时候也会有苦恼，但是它不是那种内心的啦，应该是身体的那一种苦受。所以他应该都还有知觉啊，就是苦，他知道是苦，但他不会去对他起嗔呢啊，然后这个舒服不会跟他起贪呢啊，应该是这样子啊，他知道身体现在吃的、碰触到的、穿的啊，或是处的这个环境是所谓的也是让人欢喜的，或是不欢喜，他知道。他不会去起跟他对应的这一种烦恼活动，哦，应该是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苦恼也有苦恼，应该是指那一种感受了啊，哦。好，冷也会怕冷啊，对吗？啊，哦，所以圣人一样，佛会不会累啊？有吗？哦，他有一次累了就要躺一下，好像背痛嘛。阿难在讲精进的开始，他一听到啊，要精进，不敢休息啊。这佛经里面有讲到，但是有不同的版本啊。到底是佛听到阿难讲，还是怎么，还是倒过来啊？就是有不同的描述，但是总之啦，佛是有阿难经里面是有背痛。好，那但是在大圣经里面，它又有另外一种理解，就是视线的啊，装的、表演的啊， 没有那么痛，或是不会有痛，但是他要跟你讲，人有病要休息，又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诠释了，好，总之我们会看到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的这样的一个人间的佛陀，好，所以以上所说就是细不细的分别有三类。所以细四类了齁。细有三界，不细有一齁。好，那接下来就是运所摄取运所摄齁。所以这边有分运跟取运齁、哦。取是什么概念？取也是烦恼的一个意思齁、哦。它有一个特质的一个意涵，就是我们十二支不是有这个触受爱取，然后就有，对不对？有就是三界的前世，感得三界果报的前世，还没有感，但是处于那一个潜能的状态，其实就是业力啦，懂意思吗？我们现在所造的业就是活动，对不对？然后有善恶的这个心所的一个配合，那它就会成为而且有善恶的这种心所，这时候凡夫通常都是跟烦恼心带着烦恼的，虽然是善，但是也是有贪的嘛，做好事贪。看那个功德啊之类的，有一些比较烦恼性的一个心所活动啊，这些活动啊，活动本身叫做业，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讲话，这就是语业、口业，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讲完之后，它就泄灭了，对不对啊？那它就留下一个业力。可以吗？那个业力就是相当于爱取有那个有，它就会在成为这个感得后有的一个因了啊。但是它是一个我们现在好像看不到它藏在哪里，对吗？但是它是存在的啊。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感得三界的果报啊，懂意思了。所以导师的书有时候会去区别业跟业力。业就是活动本身啊，业力就是活动之后它所留下对未来的一个影响，就是会感果的那个东西叫业力啊。所以这个取就是爱取，那个主要是取，但是它可以通止一切的烦恼啊，可以吗？接着下来就是要来这个探讨运所摄取运所摄啊，在俱摄论里面有谈到取运啊，有几种意义啦啊，就是从取所生的运叫做取运，可以吗？大家记一下。从这个取，也是烦恼所感得的运，叫做取运啊。所以那一个取是一个运的因，可以吗？啊，好。另外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能升起取的运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身心这个运呢、啊，它还会再起烦恼去造作业嘛，对吗？齁。所以这个身心是过去的业烦恼所感，这一生的身心还会再造新的起新的业烦恼，对不对？齁。所以能升起取的运齁。所以第一种解释，取是因，运是果。第二个解释就是 运是因，取是果，对不对？哦，很奇妙哈，在佛法里面可以有这种因果的角色不一样的一个解释啊。事实上，就是这个就是世间的一个形态了啊。或业苦，苦又会再产生或业的活动，所以轮回就没办法终止，对吗？啊，若或业苦到苦就结束，那就不会再有后面的嘛，对吗？哈，好，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这边导师说，这一边的分别叫做运与取运的分别啊。那运和取运这两个名词，它是有差别的啊。除了无为法，一切的有为法都是属无运的范围啊。那无取运呢？古代有的翻译成无取因啊。我们无运有时候在特别在比较早期的翻译啊，比如说《阿含经》《杂阿含》，叫做无因呢啊，无因啊。那无取因呢，就纯粹是有漏法啊。大家分得出来吗？五蕴是有为法，对不对？什么叫有为法？大家想一下，有生灭，有生有灭的，这叫有为法，对吗？啊，有为法有没有无漏的？他开始怀疑人生，有为法有没有无漏的？有什么？至少我们用四谛来看啊，苦集是有漏嘛？哈、哦，灭道呢？无漏，对不对？啊、哦，那无漏里面的灭是无漏又无为，对不对？啊、哦，那道是什么？无漏有为，啊，道就是正见嘛，对吗？正思维，这个是有活动的一个内涵嘛，对不对？啊，正命啊，对不对？啊，无漏的正命，就是修行的正阿罗汉，出家人的正命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在阿含经或者是早期佛教，出家人的正命是起识啊。那他要不要去托钵？他要啊，对不对？那这个活动是有为的嘛？哈、哦，但他不是跟着烦恼的，可以啦，哈、哦，在这边是这样来描述的。哈、哦，好，所以无蕴这边讲无蕴所摄跟无取蕴所摄，就是有为法的范畴跟有漏法的范畴。有漏法一定是有为吗？有漏法一定是有为啦，啊，有漏法一定是有为法啊。那有为法一定是有漏法吗？倒过来呢，不一定啦，啊，懂意思啦，因为有为法又有无漏的法，对不对？哈、啊，所以有为法的范围比较广，还有漏跟无漏啊。那有漏只是有为法当中的一类，所以它一定是有为法、哦、好，所以无蕴有为，无取蕴有漏、哦、好，取就是烦恼啦、哦、生死众生这无蕴生就叫做无取蕴、哦、好，在这边导师就解释，因为前生的爱缘取，取缘有缘生，对不对？好、哦，就是十二支生就是这一世的了、哦、我们这个生死的无蕴法从取所生、哦、所以这边取特指十二支里面的取支，对不对、哦、以取支来命名了，可以了、哦、爱也是烦恼，取也是嘛，对不对、哦、但他特别以取来命名、哦、 的从取所生，就是我们刚才有讲嘛，五取运的其中一个就是从取所生，对不对啊？所以叫五取运啊。好，接着导师说，五取运不但从取而来，还会再生起取烦恼，是我们的这个五取运还会再起烦恼活动嘛？对吗？哈。好，所以后面的生后面的五取运啊，也就是起取又会感的后有的五运啊，所以老师这边就讲到两个意思，对不对啊？这句式论都有啊，从取所生能生取啊。好，导师说我们很多时候与取相应。取烦恼常常生起，所以有漏生死法就叫做取运啊。所以在那么多，或者说有爱有取啊，那取烦恼时常生起，那就以取来命名啊。来这一个案例，在这个运这种法的一个名称叫取运。好，取运，好，好，比方阿罗汉证悟的圣人，他们的五蕴还是五蕴，对不对？好，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他还是有漏的啊。但是他们已经不叫五取运啊，叫做五蕴，已经得到解脱。好，所以这一个时候。就是从他会不会再升起取这个意义来命名阿罗汉的这五蕴、哦、可以吗？阿罗汉的五蕴还是从取而有的，但他不会再升起取烦恼活动，所以这时候他就不再有这个名称，可以吗？凡夫有两个特性，这五蕴是从取而来，同时还能再起新的取，所以凡夫就是五取蕴。那阿罗汉就少了一个面，一个特性了，他不会再升起取了，可以吗？这升起就是自己本身在起这个取的活动，所以他就没有这个名称啊，他只剩下五蕴。导师说因为还是从取所生啊，不过不会再升起取就是了啊。好，所以阿罗汉的运叫什么？就运啊，五运，他就不再叫五取运了，因为他不会再升起取啊。好，五取运就是有漏法，那运呢可能是有漏也可能是无漏。是不限的啊、哦。好，那以上就是这个取运跟运啊、哦，它的一个差别啊、哦。因为运它是有为法，对不对？有为里面可能有漏，也可能无漏，对不对啊、哦？那取运就是纯有漏法，它必然是有为法。好，那阿罗汉的五蕴就不再称为五取蕴，它就只称为五蕴啊。那它是有为法啊。那这一个五蕴到底是不是有漏？色法色身一定是有漏，对不对啊？五蕴里面还有受想行，对不对？那这部分阿罗汉。应该就是无漏的、哦、所以虽然阿罗汉已经没有取的名这运没有在取没有在用取来描述它，但是这里面还可以是有漏，因为色法前面定义了嘛、哦、它的有漏就是能让别人起烦恼、哦、它的心所已经不会再起自己不会再起烦恼， 也不会再让别人启发，因为它是不可见的嘛，对吗？哦，那以上呢就是到运跟取运的分别。我们后面还有7、7、7、8、9、10、11、12，还有好几项啊。好，那应该下一次应该可以讲完了啊。下次应该没问题啊，我们就很快就能够进到四大圣论讲记啊。这部论很精彩，导师少数在谈唯识的这一个开示啊，里面很多内容很丰富很复杂啊，然后也综合了各种唯识的一个学派不同的开示啊，导师有做了一些条理啊，然后对他们做一些说明啊，那这些我们会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一辈子有幸能够读完，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大圣论啊，慢慢读啊，然后能够了解里面的一些道理，然后对我们的生命啊，的进化啦、提升啊，能够产生一些正面的能量，那就值回票价了哈。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